感谢主，谢谢教会给我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服事。我们今天早上讲的跟我在这一个礼拜所讲的还是有一些关系，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里面，包括一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困惑的事情，也是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用这个经文来勉励大家或者鼓励大家要有的。我们在圣经里不仅是在这个地方，耶稣也讲过两三个一起祷告，或者是雅各书第一章五节六节也讲到说，我们如果有缺少智慧的，我们就凭着信心向主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主就一定成就了。这里两次讲，二十三节讲，只要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经文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非常简单清楚，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应用却大大需要解释。因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失望过，耶稣讲的话应该是真实的，应该绝对不会落空的。你们要有信心，有信心就一定成就。而耶稣还举了例子，叫山丢在海里，你如果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一定成就。那么有一些弟兄姐妹，包括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就用这个经文特别来说，你要有信心就可以大大的张口，主就一定充满我们。新约旧约好像都有这样的话，耶稣这一句话是最明显的，雅各书也是这样类似的讲。另外还有像罗马书第四章，满心相信，亚伯拉罕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他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怀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好，我们要有信心，只要有信心就能成就。好，我们的困惑就是我们有信心啊，可是好像没有成就啊。那事实上到后面约翰一书也有讲，我们从神那里就向他所求的无不得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的信心的生活是怎么样，无不得着很多时候是无一得着。那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我们就能得着，但是好像没有啊。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啊。第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哎呀，很简单的经文，好像也不需要什么解释，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经验过这种奇妙的事。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经文，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挑这个挑那个，我们要看整本的圣经。一个人生命对，一个人信仰对，一个人神学对，就是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全面的来看，而不是部分的来看。我们今天要来看，其实这整个这个经文所引起的问题还不只是看起来神的话没有实现，而且是神的话在什么情形下实现的。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从十二节看起，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只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这个二十世纪的大哲学家，二十世纪的这个有名的数理哲学家和无神论罗素啊，他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当他在讲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他提到这段经文。 他说耶稣并不是什么温柔敦厚很有榜样的，他说耶稣呢脾气很不好，个性很不好，跟很多的男人一样，那么肚子一饿就发脾气，就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就死掉了，这种人品性不比我们好多少，有什么好信的。当然罗素不信还有很多理由，但他特别举出这件事啊，我们也仔细一点看哈，这耶稣的表现实在叫我们太灰心太失望，好像啊，第一个十二节耶稣饿了，这很多的异端，很多我们信仰并不够纯正的或者有错误敬虔的人也会受不了这句话，从古就有这样的异端，觉得耶稣不是真有一个肉体，觉得耶稣不是真正有人性，觉得耶稣的肉体人性那都是幻影，都不是真实的。各位，那是异端，那是假敬虔。耶稣是完全的神没有错，但是耶稣也是完全的人，耶稣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只是他没有罪。这个是希伯来书讲的话，不仅是希伯来书，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包括福音书里，他是道成了肉身，他与他弟兄相同，他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他既跟我们一样，他就跟我们一样有人性，所以圣经讲他会饿，他会渴，他会哭，他会哀伤，他有不知道的事。包括在这里，耶稣是真的饿了，他不是表演的，他不是作假的，他是饿了，就跟他在撒玛利亚的井边一样，他是渴了，他是累了，他在十字架也喊道我渴了，他也的的确确死了，死了，降在阴间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都是真的，不是幻影。那耶稣饿了就要找吃的啊，哎呀，我们在台湾来实在太幸福了，找吃的冰箱一打开多的不得了，都哗滚出来了，冰箱里没有我们就到楼下 7-11。 哦，你们在美国真是不如我们在台湾那么舒服愉快，好舒服啊。而且那个 7-11 这些地方里面还有什么茶叶蛋啊什么东西，不是在，等一下我们要圣餐不要提这些东西。耶稣饿了，那里没有 7-11， 他也没有三明治，也没有 brown bag， 于是他就要找吃的。在那个时候啊，还跟我们50年前台北一样，有些家里也有果树，他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一棵活的无花果树。但是耶稣不仅饿了，耶稣视力也不大好，远远看见还看不到果子，然后就走过去往那里去，想也许可以找到什么，就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的时候，50年前还有人有院子有果树的时候，当我们这些顽童要去偷葡萄偷芒果偷东西的时候，要看准了，要快准狠，因为你不快点把它拔走了，就有狗出来啦，或者别的顽童抢去啦，所以叫快准狠。那么耶稣走过去，他视力真的不大好呀，他还走到底下找找找，找了半天没有。第一个他会饿，第二个他视力不好，第三个当他找不到的时候就火大了。哎呀，我们中国人不都说吗，这个要管住男人的心，先得管住他的胃。你要让你的男人很爱你，你就要让你的男人很喜欢，他的胃非常的满意。哎呀，这我们庸俗的人这样，怎么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主耶稣在一棵无花果树底下找不到吃的，他就生气了。如果是犹太人生气了，就休妻了，对不对？如果是耶稣生气了，更严重。你给我死！哎呦，当然耶稣讲的比较文绉绉一点，你一下还听不懂哈。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你给我滚！没人要你了，也没有别的人要你了，我不要你了。这里是说，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啊，这个罗素看到圣经，看到这里，也觉得耶稣没有什么可信。那我们希望大家都是敬虔的，我们还是信主，但我们也难免有些问题嘛，它的丰富度在哪里？好，我们等一下会讲。 这还有问题，还有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要多花时间讲的。我深深相信圣经每个字都是神的话，都有权威，充满了美好的见证，美好的智慧。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不解，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懂，很多地方我们看懂了我们觉得有矛盾，很多地方我们也看懂也没矛盾，我们觉得我们行不出来，很多地方我们看懂了也没有矛盾，也行出来了，我们却不把荣耀归给主。就是我们看圣经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中包括有矛盾。我们今天不去对比的看这段经文，你要对比的看，在马太福音第21章有类似的，你看到就觉得两个地方有矛盾了。在马太福音讲的就是耶稣咒诅那棵无花果树，那棵无花果树立刻就干了。我们这里讲呢，是第二天早上，马可福音11章20节，第二天他们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哎呀，两个地方有冲突哎！各位，如果你在看圣经的时候，尤其四福音对比着看，可能会觉得有些地方有冲突不一样。很多学者就在这些事上跌倒了，就说圣经有错等等等等。各位，没有错，圣经神的话，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需要解释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不会详细去解释这些问题，只是简单讲一下。马太、马可每一位作者都是圣灵所默示的话，都是神的话，不会冲突的。只是他们圣灵感动之下，有的人要强调这方面，有的人要强调那方面。马可福音记载通常是要把那个场景很仔细的写出来，马太是要把那个教训讲出来，所以马太没有花时间去描述那个树死的过程，就讲完了就死了。马可就要讲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包括他洁净圣殿。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段经文想得详细一点，我们就知道耶稣是在用这棵树提醒犹太人，也在提醒我们。旧约、新约，耶稣在路加福音都有把我们神的儿女比作一个植物。旧约以赛亚书第5章把以色列比作一个葡萄园，神用三种植物，葡萄园、无花果、橄榄树来比喻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讲神有奇妙的恩典，不配的恩典，我们白白得到的恩典，这一点都不错。但是你白白得到恩典，你不能让恩典在你身上白白过去，那个恩典要产生结果的。如果那个恩典临到你，你不结出果子来，迟早会砍下来，葡萄园会废掉，无花果会砍下，橄榄树会砍下，要接上那能结果子的枝子。这里也不过是再重复一次，马可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以色列人好像那无花果树，他们一直不结果子，还好像有最后这一次机会，再不结果子，再在耶稣在神的恩典下不结果子，那就要枯干了。他洁净圣殿也是表达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们可以把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调节，就是耶稣一讲那个无花果就死了，不过死到连根都枯干，那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所以并没有矛盾。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重点其一就是耶稣为什么脾气这么坏，其二就是他脾气坏到一个地步，不讲道理。那马可也真是多事，或者圣灵怎么在马可写的时候多事了，他为什么要加一句话让我们极其困惑？马可福音11章13节的下半句，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哎呀，不讲这句话还好，讲这句话就更麻烦了。你现在是要找无花果，现在无花果没有办法找得到，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他不加这句话不是很好吗？各位，我们圣经神的话不怕被检验，不怕被考察。耶稣 圣灵就是讲了这句话，耶稣是找不到这无花果子，因为这不是收的时候。我看过很多的牧师，很多的学者就讲到说，哎呀，这个因为如果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去找无花果没找到骂人家，这不应该啊。于是我就听到很多的学者跟我讲，不是，包括在以色列旅游的我的一些朋友也讲，只要有叶子就有果子，那么只是那种果子不是一般的果子，是那比较小的果子，结果这棵无花果树连这个果子都没有，所以该死。对不起弟兄姐妹，我在神学院教书，我很不喜欢神学院的一个作风，那个作风就是如果要看懂圣经呢，一定要很有学问才能看得懂。各位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今天在神学院里面常常在教一个观念，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受到这种观念影响，就是如果我们要懂神的话，我们要成为一个学者，我们如果要懂耶稣的话，我们要成为耶稣时代历史的专家，我们如果要懂得摩西的话，我们要成为摩西时代的考古专家。各位没有这种事，我不反对知识，我相信多懂是好事，但是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没有假设神的儿女必须有足够的学问才能够解经，需要解经，需要明白上帝的话，是圣灵，是谦卑的心，是愿意受教的心，是肯定上帝权威的心，并不是说你有很多学问。事实上太多所谓有学问的人，他们对神的话并不真的了解。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人都说你一定要懂希伯来文，懂希腊文才能懂神的话。各位你能懂也很好，不过你如果懂了很多希腊文希伯来文，就像你们这个地方这么多犹太人，他的希伯来文比你棒太多了，可是他不懂圣经。使徒行传第13:27，他们犹太人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他们不懂圣经。各位读圣经并不是你有学问，懂希腊文希伯来文文化背景，读圣经要明白，这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让我们谦卑渴慕敬畏上帝的结果。我没有说知识不重要，知识很重要，但是需要是谦卑听神的话。如果谦卑听神的话，没有知识能够懂得比那不听神的话的犹太专家或者保罗时代的希腊文专家，就是那些希腊的哲学家，他们都不懂圣经。不是他的学问不够大，够大了，但是他没有谦卑的心。我不知道以色列的无花果树是有几种果子，我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跟我们讲，但是马可福音很清楚的要我们知道一件事，那个时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从人来看，耶稣发脾气是不合理的。好了，那怎么回事呢？他发脾气不合理，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干什么？各位，我承认耶稣是牺牲了一棵无花果树，牺牲了一棵无花果树有一个目的，要叫那个时候门徒，要叫我们今天做主儿女的，要叫历世历代的教会学会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时机可能不对，按着自然，按着理性，这个时候可能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但是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各位，我们在过去几天一再讲，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行事为人不要让环境和感觉来影响我们的信心，要让我们的信心来改变感觉和环境。我们一定会被影响，但是我们求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能够更坚定。我在被案例为牧师的时候，我们英语部的牧师他也是案牧团里面一位，他在那天有讲话， 啊，我也很感谢主，他也是很勇敢啊。他说他当然都会勉励，希望我做教会的工人能够如何如何。他在那里提醒一点，他提醒我也提醒整个会众，他说我希望 Paul 就是我在被做这个神的仆人能够忠心良善之外，他说希望他有一个为他祷告的一群人，然后他对会众讲，希望你们是为他祷告的人，因为他是软弱的罪人。哎呀，我非常感谢主让他说他自己，他很大胆的讲。这个英文牧师年纪比我小，而且小很多，他年轻，他美国人，他太太那个时候一直身体不好，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好，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癌症长期需要住院治疗。他就讲，他说我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我太太长期住院一年半载，我们没有夫妻生活。他说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他说他有强烈的欲望。各位，他怎么办？各位弟兄，你怎么办？他也在问我，我怎么办？我们都有这种试探的时候。他有强烈的欲望要去找女人。他说他就打电话给教会的一个弟兄，说请你到我家来跟我一起祷告，要不然我会跌倒。他说马上他就来了。他说 Paul， 我希望你的会众有人可以随时跟你一起祷告。各位，我们感谢主，他得胜了，他是跟弟兄一起祷告得胜了。但是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弟兄在你身边，很多时候我们会找理由，我跟我太太已经一年不在一起了，这不是我结出贞洁果子的时候。你可以找很多理由，你的儿子生重病需要钱，这不是我结出廉洁果子的时候。各位，我们不能找任何的借口，看环境，按理性，也许这不是我们结出这个果子那个果子的时候，但是凭着信心，主什么时候到你这棵树下要果子，你就要结出来。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不是圣洁的时候，不是善良的时候，不是忍耐的时候，你靠那加给你力量的，什么时候他来你都要结好。我们的主恩典是丰富的，我们主也是严厉的，这是整个这件事情的属灵的意义，耶稣要我们学习的。也就是在你觉得按肉体按理性按环境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他要你结，你就要结出。 You better prepared， 主什么时候来你都必须是警醒的。耶稣行过大概圣经记载有三十几个神迹，只有这个神迹是负面的，所有的神迹都是医病赶鬼死人复活平静风寒，只有这个神迹是叫活的变成死的。而就是这个神迹，耶稣特别用这个神迹来提醒我们这些活着的，不管是以色列人是教会，如果你是活着你没有结出果子来，你迟早会死，会被咒诅，会枯干。这就是信心的功课。耶稣就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有信心，有信心活的可以变成死的，但是有信心在一般情形下是死的变成活的，是医治，是拯救，是安慰，是鼓励的工作。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学习这件事情。好，这个整个的这个无花果被咒诅死的这件事到这里，下面我们要回答我们一开始讲的问题了。我们有信心啊，怎么搞的没有实现呢？到目前为止 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教会，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不管他多灵恩，不管他多有本事，不管是真的是假的，我还没听过有一个人叫山丢在海里，山就丢在海里的。照说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啊，只要你有信心，只要你不疑惑，只要你信他所说的必成。哎呦，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这样，一定如此，结果也没有，不过他们也不去算这个 credit 的问题，一定这样。当然他们又像我在这周间所讲的，很多时候就义和团似的，没有掉山，没有丢在海里啊。你说今年神一定会给你100万，结果没有给啊，你信心不够。你说我有还是不够，够了一定会实现，他永远不输的。好，我们现在需要知道那什么叫做信心了，关键在这里了。这里讲到说，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只要信是得着的。我们不要躲避问题，经文似乎是这样讲的，似乎是信心 faith 就是一种自我的欲望，那个欲望如果够强烈，就会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心想事成。或者各位从中国大陆来的还记得以前大跃进的时候一句流行的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只那把那个话换成耶稣讲的，人有多大信，地就有多大产。你要信啊，你信不信啊？各位，这是世俗讲的，有的时候基督徒也这样想，错就错在这里。各位，信心不是人的一种欲望，信心不是你想要什么就会成就什么，只要你想得够强烈。信心不是你想要，譬如说就是我们前几天有讲的，哎呀，信心不是运动员或者是推销员的训练者跟他们讲，你要有信心啊，你有信心说我一定能卖出去就能卖出去，我一定能打胜仗就能打胜仗，我一定很美丽，我出门就很美丽。各位，我天天有信心的对镜子说，康来昌，你现在有195公分，我再有信心还是160公分。但是我们听到的好像就是你要有信心，有信心就移山倒海，信心就是你的一种欲望，欲望不好听，但信心就是一种你的盼望，你的盼望够强烈，而且相信一定能成就，我里面就发出一种力量，我的愿望就成就了。各位，这不是圣经讲的，信心不是从人出来的一种欲望。罗马书第10章第17节，我们中文翻译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你看原文很简单，信从听来，听从基督的话来。信心不是自发的，信心不是人自己有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神儿女的信心，是从神的应许，神的话而来的。因此神没有这样的应许，神没有这样的话，你要说一定会成就，那就是狂妄，可能不是狂妄，可能是一个愿望，但那不是信心。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我们如果再想一下，把这对比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在讲到有信心的时候，移山倒海的信心的时候，都是建立在神的话，神的应许上。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雅各书第一章，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那里在讲神应许什么？那里在讲神应许智慧。如果神跟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应许， 或者跟整个教会应许，你信主就一定活过120岁，那么这句话就一定会实现。但是圣经里没有这样的应许，你说主我想活120岁，你可以求啊，如果你真是活得很耐烦，我也很佩服你要活120岁，你可以求啊，不是不可以求，但是你就不可以说我信我会活120岁，所以我会活120岁，没有，因为你的信是不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神没有应许我们可以得活120岁，你可以求，但是神不一定成就。如果神应许了，你有信心的求，你喜悦，你相信他的话，那神就很喜悦，就一定会成就。但神没有应许，你说我有信心，那只是愿望。所以在约翰一书那里，我们刚刚讲的哦，从就你不管求什么，就从神那里一定得着。第3章第22节，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你听的是他的命令，你行的他所喜悦的事，主就成全。你听的、行的、求的，不是他的命令。不是他要你做的，那主也不一定是错，主也不一定不会给，但那就是看主的心意了。他没有开这张支票，你不可以自己开这张支票，他没有开这张支票，你可以开，但是你只能说愿主成全了。你的信心不是说一定会成全，因为他没有这样 promise。 信心要建立在主的话、主的应许上。同样，约翰一书第5章14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是啊，他听你，因为你求的是照他旨意，他跟你讲是这样。我们也在昨天有讲到，神的旨意是神的律法、神的福音。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爱神爱人，在圣洁中爱神爱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相信他替我们成全了一切律法的要求，他替我们承担了一切律法的刑罚，我们就有非常大的平安和喜乐。这是他应许给我们，他应许永生给我们，他应许神的国度给我们，他应许一切的丰富，我们信我们就得着。好，现在有第二个问题，不仅我们要得着的必须建立在信心上，信心建立在他应许上，所以你不能乱开空头支票。另外一方面，他的应许怎么成就，那你要小心，你的理解不一定正确。耶稣有讲一句应许，如果为主撇下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房屋、田产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那我们当然就照着我们的肉体，照着我们的理性去讲，那就是说，我今天如果在教会里服侍，为着主撇下自己老婆，真是梦寐以求的，再得到100倍个老婆啊！这是好色的男人就这样解释的。我今天奉献了一栋房子，主就加给我100栋房子，你想是这样，可是神是这样实现他的应许吗？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教会里，你们应该都经历过这些，而且如果真是主恩待你，你们会经历的更多。我在教会里面，我就越来越看到耶稣讲的话一个字不打折扣，丝毫不打折扣，甚至像诗篇讲的，你使你的应许成就，你使你的话成就，过于你所应许的。神的话是真实的，那只是不是讲神夸大，只是在讲到说神的话真是宝贵。教会里很多罪恶，我一再讲，教会里很多的缺点、遗憾，我们需要悔改、需要改变的真是有很多，我们求主赦免。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就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教会新友堂也一样，跟你们教会、跟任何一个教会、跟古今中外所有教会一样，已充满了错误和罪恶和眼泪和失望和愤怒。 但是更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和荣耀和能力和智慧。我们在教会里经历这一切，哎呀，我看到教会里，如果你在教会里，的确你来教会，你为主摆上，你得到更多的父母，更多人在爱你照顾你。我好像跟这弟兄姐妹有分享过，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孩子是有过动的注意力不集中的，忧郁症的，有老年人也有。我看到人真的在教会里面，他没有失去任何，他得到的更丰富，有更多的父母亲，更多的老师是世界上没有的，甚至是自己的家人没有办法做到的，对你的爱和照顾。有更多的儿女在孝顺你。哎，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很有负担，我真的很敬佩他们。我知道你们这里也有，我个人都有不同的负担，有人的负担是青少年，有人负担是小朋友，有人的负担是知识分子，很多人是这些负担。我们教会也有人他的负担就是照顾老人，像我们要这个月就要退休的沈正主任牧师，沈牧师就有一个非常慈祥的心，说慈祥好像不大恰当，他的慈祥就是要侍奉老人的，通常慈祥是上辈对下一辈的。我们前一阵松年主日，我看我们沈牧师对那些八九十岁的人真像一个儿子孙子一样，好恭敬，好仔细，好周详。他有一个负担，就是他退休以后他希望做一些老人工作。各位，我非常佩服，因为你照顾小孩，照顾青年人，你是照顾早上八点钟的太阳，你是在育婴房，那是充满了盼望的。照顾老人就是只是叫他死得愉快一点，平安一点，但这也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教会还有一位牧师，年轻的牧师，他自己有肝病，有过肝癌，他的肝一半是切掉的，他需要休息，但他就常常他就有这样的负担，他就有这样的喜乐，他就常常去医院看这些老人。是你在教会里面，很多老人他们的儿女不在，他们的朋友不在，他们的儿女拿出照片来都是母亲大人八十大寿，全球各地儿孙一起来庆贺，做一个纪念的马克杯啊，这张照片啊，哦，那真的很愉快。但那杯子那个照片后面有很多眼泪的，照完照片都走了，老太太更寂寞。教会有人关心，他有更多的儿女在孝顺他，他有更多的父母在照顾他，他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在扶持。是的，耶稣的话实现了，为主摆上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如果你在教会里，你能经历这些事，但是不一定是像你原来想到的，像那个回教徒的妻妾百人的那种百倍，而且也不像我们中国人的哦，有好多的儿女，那个儿女如果是属肉体的，常常也不过是争你遗产有百倍的纠纷而已。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百倍，但是你常常不知道主的话应验的方式是怎么样。最明显的就是弥赛亚的降临，以色列人对这件事太注意了，太熟悉了，西律底下的文士马上就知道弥赛亚生在哪里，犹太地的伯利恒，因为弥迦书上有话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他们知道，但他们不会去敬拜他。耶稣的门徒都跟随了这位耶稣，以为他是弥赛亚，可是他们的跟随，他们知道，他们以为经上话的应验，事实上帝的做法跟他们想法不一样，他们以为弥赛亚的显现应验旧约上的预言，就是一个大卫式的一个政治式的弥赛亚，把异族赶走，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国度。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耶稣来应验旧约的话是用死，是用沉默的羔羊，是用受苦的仆人方式。圣经上的话他们熟悉，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神的应许是这样，神给我们的也常常是这样，神应许我们， 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这应许是怎么实现的？在哥林多后书1章20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应许是在基督里的，所以你不在基督里，你不连于基督，你以为就从世俗的，就从肉体的来解释，不一定是正确的。旧约也是一样，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有那样大的强大，那么丰富，那个应许实现了没有？实现了。实现了没有？又跟亚伯拉罕想的恐怕不大一样。从字面来讲，神对亚伯拉罕讲嘛，哦，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各位，亚伯拉罕的子孙被上帝算为子孙的，海边的沙就一粒，天上的星就孤星类，就以撒一个人。好了，后来子孙嘛，还有孙嘛，也不过是两个人，两个人有一个还被淘汰了，就以扫和雅各。亚伯拉罕听神的话讲，哦，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结果才三颗，海边的沙才三粒。而且就算这样理解还是错的，因为加拉太书3章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神给我们的应许，至于落实在金钱、儿女、房屋、田产这些 literally 这些东西有多少，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并不确定。一定有这个部分，我们一再讲，我们的信仰不是所谓存灵的，也不是存将来的，主的应许物质上面今生的都有，只是我们并不知道今生或实现的部分有多少。我们需要相信内在的主在我们心里，因着圣灵，因着主的话，因为耶稣的救赎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喜乐，没有人能夺去的那个，因着在教会里面的丰富，那个是真实的。但是那有多少，我们会活多久，我们的儿女会怎么样，他们会不会生病，他们会不会闹离婚，我们的孙子会不会吸大麻，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求主让这些事不要发生，但有可能会发生。我们求主让我们自己不要有老年痴呆症，但是越来越多人说我已经有了。讲道太长了，我们相信主的话，我们相信主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也实现在地，只是实现的方式，应许的实现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理解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大卫的应许，神对摩西的应许，神对以色列的应许，神对教会的应许，都应验在耶稣身上。可是这么多属灵的人，还有这么多属血气的人，看到这些应许来推算应许的发生的方式，他们都推算错了。因为耶稣的十字架让他们想都想不到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们有错误归向主，我们做对了仍然归向主。我们信服神，我们信神，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是美好的，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美好，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仰望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灵使我们时时刻刻有信心有盼望。我们有这信心，我们相信主做的一定能成就，我们相信主一定给我们能力，但是我们不能在字面上没有讲的话，我们开那张支票。圣经只有说神是无所不能的，这一定的，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也是丰富的，但是那是人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人心也没想过的，也就是我们属肉体的不会想是这个样子，我们总是会用属肉体来想。所以很多灵恩派弟兄姐妹，我再一次很佩服，但他们实在不太像灵恩派，很像肉恩派， 就是他们很注重就是肉体上的经历那些东西。我希望我没有讽刺我弟兄的意思，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有信心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山丢在海里？为什么基督徒今天叫那山丢在海里，没有丢在海里？因为神没有做这个应许，神没有说在19多少年或20多少年或者历史上哪一天或哪一个月哪一群基督徒奉主的名求神把喜马拉雅山丢在太平洋里面，他就会这样成就。如果神有这样的应许，神有人这样的祷告，那就一定会成就。所以今天我的小孩得病了，我说主啊，求你医治是可以的，我说主啊，你一定会医治他，这就不对了。因为神没有这样的应许，神只有一些 general 的应许，神会恩待你，神会保守你，甚至有说像雅各书会医治，但是我们并不知道那个医治的方式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在替神找台阶下，我们是要谦卑的知道神的实现的方式，我们常常想不到，人心没有想过，我们不因此失望，我们更高兴。神常常给我们 happy surprise， 是我们没有想过的。而在这里他要给我们的 happy surprise 是什么呢？耶稣在讲你们要有信心，也就是说建立在神的话上，建立在神的应许上，不是我们自己 imagine 的，不是我们的 desire， 不是我们自己的 dream， 不是我们的 imagination， 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而且求圣灵帮助我们对这个上帝的应许有个恰当的在基督耶稣里的理解，而不是纯粹就世俗的，不是纯粹，不是没有世俗的。你只要信就一定会成就。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有讲过说神一定会给我们，路加福音是讲你们虽然不好，但是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马太福音是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神也一定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注意这两处，神都耶稣都没有说神会把所求的东西给求的人，神是把圣灵给所求的人，把好东西给所求的人。也就是说神给你的不一定是你求的，但一定是好东西。那又有很多我们信心上不足的地方了，神给我们一个刺，神给我们家庭中的难处，我们怎么能看到这是好东西呢？我们常常求主挪去这个，但是我们可以求主挪去，但是我们要相信因着耶稣基督这对我们是好的。那我们要有信心，在这里信心具体的讲叫山丢在海里，叫那不可能的事发生。他有讲一件事，你也很难想象他讲这个事。马可福音11:25，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你们就当饶恕他。当我们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你要结出饶恕的果子是很难的，是不可能的。说起来矛盾，说起来讽刺，你要饶恕人就是别人没得罪你的时候，人家得罪你，你就不能饶恕人。或者这样讲你们听不懂，你要爱人就是对方要可爱的时候，对方不可爱的时候你就不能爱他，那就不是真爱。或者说神对我们的爱就不是我们可爱的时候爱我们。饶恕何等困难，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何等从心里饶恕何等困难，是我们结不出来的果子，是我们很难结出来的果子。我们饶恕人爱人最多是因为别人饶恕过我们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别人得罪我们不能饶恕。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叫那个山丢在海里吧，叫那仇恨的心丢在海里吧，丢不进去。 你要有信心就成就了。你怎么有信心？建立在主的作为主的应许上，你就因着圣灵提醒你基督怎么饶恕了你们，你就结得出这样的果子。各位，我们求主帮助，这结出这样的果子，也再一次说，不是说我们就能够水很顺利的，可能经过很多的挣扎，很多次的失败，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感谢主。活在世上要结出果子，要活得像基督，要越来越像基督，要有基督的仁爱、喜乐、平安等等，那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有信心，常常听主的话，常常因着基督的话，我们有信心，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的爱，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耶稣讲的没有骗我们，你们有信心，心里不要疑惑，我们疑惑动摇，求主帮助，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因为那是上帝的应许，就必给他成就。你们祷告祈求的时候，耶稣特别讲，后面讲站着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那句话站着祷告，他有没有一点像人到圣殿里去祷告，那法利赛人站着祷告说，那税吏连举目望天都不敢，我们站着祷告，不在乎你的姿势，在乎你的信心。你站着祷告祈求的时候，有一个大山的拦阻，神的要求这么困难，但是你信，因为你知道神的应许，神赦免你，神爱你，所以你也能够赦免，能够饶恕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成就你的话，我们求主成就你的应许，我们求主让你的儿女对你有信心，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大卫说，我是一条死狗。主啊，我们什么都没有。主，我们是一根比芦苇还要轻的，比放在天平上，比虚空还要轻的，但是你给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顾念的是所不见的神，神的应许，我们顾念的不是所见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